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布道会的第二日。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不是个人，是整个世界性的。个人的问题我们尚且比较上容易去处理，容易去解决，但是整个世界性的问题能不能够藉我们能力去解决它呢？我相信今天现在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，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，没有任何一种的力量它可以帮你解决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世界穷途，但是仍然有出路。我记得1994年我在九龙城浸信会分享启示录连续十讲的培灵会分享信息的时候，当时我收到有这个回应，大会方面告诉我，我说很多的人说大开眼界，从来没试过是有这么详细的对启示录的一些的讲道，今次他听到。但是也都有一些的人，有些人就给我知道的，他就说，牧师会不会太夸张呢？全世界在七年大灾难开始第一期的灾难的时候，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是因为疫症，因为那些的自然灾害，因为天灾，是因为人祸。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会死，夸不夸张点？但是去年我有机会呢，就跟一间神学院合作教导有关硕士班，另外有一班呢就是博士班那些教牧学的讲道训练。咁就喺我嘅当中呢，有啲个学生话呢，牧师你今次教呢个末世论同埋另外一个科目就是教启示录呢，对我係好大嘅提醒。然后跟住佢其中有两个都话俾我听，1994年喺九龙城浸信会嘅港九培灵研经大会佢有出席嘅。而其中一个甚至话呢，我係有同样嘅一个表达，会唔会夸张啲？有没有可能啊？逆境、天灾人祸、战争，然后通货膨胀，会令到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是会死？但是他上完我的堂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牧师，现在我真的相信。为什么真的相信呢？我们看看新冠疫情，全球官方确诊人数在2022年8月3日已经突破了5亿8400万，日子非常清楚。第二，我们看得到去年西伯利亚有一场的山林大火，是2022年8月9日那个时间由美国的太空中心公布出来的。这一场的大火它是由南到北超过4500公里咁长，另外数以十计的公里咁阔，一条个火龙是直去到北极。NASA 的科学家形容，呢一场嘅大火已经烧穿咗地球嘅肺。而实际上我哋可以睇得见，去年加拿大嘅大火，然后西雅图的大火，同埋嗰个气温高到去成40几度，然后跟住今年俾我哋睇得见，欧洲好多嘅地方系49度以上，有啲甚至50度。欧洲已经有多国系因为温度太高啊，热死咗人，夺去数以千计人嘅生命。特别西班牙、葡萄牙，一度气温高到去50度摄氏咁高。每一个国家都呼唤住，而家是进入到紧急的时期。第二方面，整个世界是因为疫情的缘故，是因为战争，俄乌的战争的缘故，是因为各种不同的问题的缘故，经济随时会崩溃。然后第三，俄乌的战争 是令到油价狂飙，专家警告经济会随时崩溃。油价飙升 70%， 有些是过倍，而且不知多少倍。新兴的国家它的经济是随时会破产。再加上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撕裂的世界，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免受影响的。再加上异端横行无忌，圣经告诉我们听，启示录预言当主再回来之前有7年的大灾难，你信不信呢？当我今天问很多人的时间，让我发觉越来越多人会相信是有7年大灾难。世界是有穷途的，我们看到这一场的7年大灾难的当中，第一期的灾难我们叫它做六印之灾。六印就是六个卷，书卷是被封了的，那些的书卷是天使才可以揭开了。在这个六印的灾难里面，首先带出来的是7年大灾难的人祸先。启示录的6章1到8节里面说，我看见羔羊揭开7印中第一印的时候，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，你来。我就观看，见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然后跟着又有冠冕赐给他，他就出来，胜了又要再胜。到底这个是谁呢？有些人说呢，他是基督，其实是搞错的。这个是谁呢？如果从整个启示录那个的进展来看，这个绝对不是基督，这个应该是敌基督，或者跟敌基督有关的一位王。在哪里可以看到？因为最简单的方法，这个骑白马的除了匹白马是相似之外，没有一样东西相似的。第一，他的手里面拿着弓，即是有弓箭。第二，他是拿着刀，但我们的主基督呢，是从来不会拿弓箭，从来不会拿刀来到打仗的。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这个拿着弓箭去打仗，弓箭是弓，你可以说是去攻击那些远处的敌人，这个是弓箭，就是国打国了。刀是打近处的那些的敌人，就是民打民，族打族。我们的主基督从来不需要拿刀，从来不需要拿弓箭。第二，这位骑白马的人，他带来的是战争，是破坏，是毁坏。但我们的主基督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是要带来和平。第三个方面，这位骑白马的人，他头戴的希腊文叫做 Stephanos。 Stephanos 是为什么呢？ S-T-E-P-H-A-N-O-S 这个字呢，是一个运动比赛赢了之后能够戴的那一顶会坏的帽。但我们的主基督戴的是 Diadema 这个是皇冠来的，而且不是一顶，是多顶，是复数的。第四个方面，这位骑白马的是用武力暴力去控制人的，但我们的主基督是用爱，是用待人赎罪来去感化人归信他的。更加重要的同埋更加明显的一样嘢，整个嘅启示录系一个顺序嘅记载，非常多嘅地方就系这事以后或者这些事以后记录喺启示录嘅当中。系因为咁嘅缘故，当我哋留意去睇到第六章出现呢一个骑白马嘅，如果你话佢系基督嘅话咧，就会同19章先至出现。由11节去到19节，这个主基督呢就有很大的矛盾了。既然主基督是19章才再来，所以第6章出现这个肯定 就不是主基督。然后跟着七年大灾难当中的人祸，亦都包括到不是只是国打国，亦都是有把大刀夺去地上的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这个都是人祸。第三就是第三印揭开了之后，这个骑黑马的是拿着一个天平，天平是用来做生意的，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这个跟经济有关。换句话来说，七年大灾难一定会出来的，就是通货膨胀。人的生活是越来越困难，在哪里看到呢？第六节，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，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，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。原来一钱银子在当时来说是平均一个人一日的工资，你辛辛苦苦去做事，你一日就会赚得一钱银子。一升麦子呢，是平均一个人一日的口粮，所以如果你一日赚得一钱银子，那你只能够养活你自己。但如果你家的里面有些人没有能力去赚钱的，那你只能够买一些次一等那些食物，这个就是大麦了。所以他就加上一钱银子呢，是可以买三升大麦，是猪食的，是动物食的，牲畜食的东西，油和酒都不可糟蹋，因为太贵了，食物昂贵了。然后跟着去到第六章的七到第八节，特别是第八节，你就会发觉到，就是六印的灾难带来的是因为刀剑，因为饥荒，因为瘟疫，因为野兽，什么野兽都可以杀人，这个也都包括到是野兽间接带来那些的灾难。这些的灾难包括到牛瘟症，包括到鸡瘟症、疯牛症，包括到猪瘟等等，这一大堆的东西都是野兽带来的灾难。然后跟着圣经里面讲了，是因为这些的灾难带来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是被杀害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两年多前没有发生这个新冠肺炎，你和我都很难会相信这个地上竟然有这么犀利的瘟疫。但当新冠出来之后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你可以说结束无期，它只是继续不断在这里变种，变完种又变种，变种又变种。甚至有些专家已经说，这个可能是长期跟我们一起并存的瘟疫，随时做好心理准备，打疫苗不是就是三针就搞定，四针就搞定，日后是每隔一段时间你就要继续来去打，否则你就被这个疫来去侵占你。跟着第二个阶段就是六号的灾难，六号的灾难亦都被我们看得见，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天灾人祸，特别是大自然的灾难，地的三分之一被烧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，一切的青草被烧。我都告诉大家，20年前我说那个的培灵会很少人信，但是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人都会信，不是信，而是已经发生了，在我们的周围是无法能够想象的。为什么欧洲又是这样火，然后连温哥华又是这样的火，西雅图又是这样的火，美国遍布整个国家都是这样的火，另外还有东南亚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是一样。原因是什么？气温越来越高，温度越高越来越干燥，很容易那些草就会着火，一着火树就会被烧，房屋就会被烧。 另一方面来讲，是因为陨石、碎星、辐射等等，令到海和海中的生物、船冚唪唥呢啲嘅嘢喺海上嘅三分之一会受到损坏，全球死去嘅人系第一期嘅灾难剩翻，第一期灾难剩翻落嚟四分三嘅人嘅三分之一。换句话嚟讲，当去到启示录第八章十九节，全世界嘅人已经死咗一半，系咪夸张呢？各位，当你和我看到在今日，原来人的生存可以很渺茫，人很渺小，甚至俄乌的战争已经引起很多人担心核子的灾难随时会爆发。核子这么犀利，广岛原爆70周年纪念，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个国家的元首去，就是因为很担心核子灾难爆发。只是俄罗斯一个国家可以毁灭全个世界20次以上甚至更多，只是美国一个国家可以毁灭全个世界不知多少十次。是因为这样，你可以看见这个核子的威力是比起原子弹的时候高不知几多万倍。第三阶段，七碗之灾，启示录的16章2到21节，七碗之灾就是令到我们看得见，因为辐射各方面的东西，淡水全部受到污染，癌症毒疮遍布整个地球，再加上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，这个就是哈米吉多顿大战这一场的战事作为最终点。再加上太阳热到一个地步，好像将人 BBQ 一样，全球三分之一剩下的人是会死去，仍然在地上的人，大家要想一想，我们还有没有生存的希望呢？在今天，如果我们面对一个世界变成是这样的时候，我更加相信你和我就更加相信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所说的说话。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真是有苦难的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真的，耶稣怎样去胜过这个世界啊？圣经里面呢就提及到呢，是有两批的人是完全不受影响。第一批的人是启示录第七章9到14节，这一班的人是什么呢？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说了，此后即是说发生了第六章之前那些事发生了，第七章开始他就开始看见，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，是没有人能够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，是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的周围，在宝座上面伏于地来去拜他，说阿门，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给我们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长老中有一个就问我，这些身穿白衣的是谁啊？是从哪里来的？我就对他说，我主你知道。他对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看到在这段的圣经，这些不受影响的人，他们已经上了天。无论你的地上的灾难有多大，患难有多多， 死的人是几咁多，伤的人是几咁多，火几咁劲，但是天上这些完全不受影响。为什么他们会在天上的呢？我们试一试看看这些天路历程的同路人，他们是怎样上天上的呢？原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，他给了一个 hints， 给一个启迪给我们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要告诉你们听的就是，血肉之躯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，必朽坏，是不能够承受不朽坏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而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为号筒要吹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都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 必会变成不朽坏的，会死的总要变成不会死的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原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只不过是寄居的客旅，我们始终要回家。我们的屋企在哪里？是永恒的天家。这个是永恒的天家，不是任何血肉之躯你可以享受得到的，是必须要改变成为不朽坏的。短暂的变成永恒的，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，会你可以说羞辱的变成荣耀的，血气的会变成灵性的身体。我们将来就会变成灵性的身体，荣耀的身体，永远同我们的神在一起。那哪些人可以上到天上？就是那些复活了的人。那复活的人怎样才可以在基督里面有复活这个经历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三节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复活呢是有三类的人，但各人是按住自己的次序或者种类来到复活。第一类呢是初熟的果子，基督耶稣基督是复活的第一个，亦都是特别的一类，是因为有他的复活，以至到信主的人我们就好像他一样可以复活。然后他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属于基督的，我们今天有机会复活，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。属于基督的人的复活，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得见，不是一次的，是有几次的。第一次，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一到五十三节，就是耶稣基督被钉死了之后，那些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大震动，磐石崩裂，坟墓都开了，然后跟着有许多已经碎了的圣徒，他们的身体就复活。在耶稣复活之后，他们就从坟墓里面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应该是最早的复活的门徒。第二次属于基督人的复活是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十五到十七节，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信徒必先复活，然后我们这些活着仍然存留在地上的人，一定会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同主永远的在一起。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有可能基督徒的当中有些人是不需要经过死，就可以同那些复活了的信徒一起被提，但我们的身体已经改变成为不朽坏的。第三次我们看到的复活，就去到启示录的十一章，有两个身穿白衣的先知也好，见证人也好，继续在这个地上为神作见证，为主作见证。结果呢，就被这个兽，又被这个撒旦的爪牙在这个地上杀了他们， 杀了之后尽不给人来埋葬他们的尸体。但是我们的神怎可能容让敌基督撒旦来到得逞呢？过了三日半，有生命的气息从神那里进入他们的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就大大的惧怕。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对他们说：上这里来。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连他们的仇敌都看见了。这个就是信徒，我们起码看到第三次的复活。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是曾经被羔羊的血洗干净了你的衣服，那哪些人是被羔羊的血洗干净了衣服呢？就是那些承认自己无力自救，我们救不到自己的，我们是罪人。第二，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。第三，打开的心，请耶稣基督入到我们的心里面，做我们唯一的救主，这个人就必得救。各位朋友，这个的决定你做了没呢？我曾经对香港一个被目为最伟大的慈善家，就是因为这个慈善家将他数以百亿计的身家90%以上捐出来，特别是来到去资助教育。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无论是大陆，无论是香港，无论是台湾，差不多每一间的大学都有他捐的钱来到起实验室、图书馆、校舍，同埋设立各种不同的一啲嘅助学金俾个大学。他自己本身亦都发展中学、小学嚟去教育。我同佢传福音嘅时候，佢嘅仔女都信咗啦，孙仔孙女都信啦，但系就始终听咗成十几年都未信。后来就咦，因为都听得唔系几清楚，佢就连教会都唔翻啦。他的太太都受了洗了，而且信得很好，唯独他还未信。有一天他的仔跟我说：牧师，他曾经问过，做好人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受到圣灵的一种感动。有一朝去他家带他查经，因为我曾经跟他的仔说：你问你的爸爸他肯不肯，我一个礼拜来一次，半个钟到九个字跟你爸爸查经。我不勉强他，就是希望他了解圣经讲的是什么。他肯，我因为这样的缘故用了一年跟他一起查经，差不多查了一年的时间，在他94岁。我有一天心里面有一种感动，因为听见他的仔说，他一直觉得他自己是好人，所以呢，我就带着一幅去探那些隔离病房的病人和一些医护人员拍的照片，穿了成套保护衣物。我就拿着那幅照片来去找田世伯。我问他：田世伯，这幅照片是我去隔离病房探病人的时候所拍的，我们都穿着这些东西消毒然后进去。不过我说：世伯，我想问你，如果我没有穿这一套保护的衣物，又没有消毒，但是我全身的衣服，我的外衣、内衣、底衫裤、鞋袜都是新的，我那天已经洗头洗了3次，冲凉冲了3次，然后我来医院去探一个隔离病房的病人，如果你是医生，你给不给我入？田世伯好醒目，绝对不给。我问他为什么？ 肉眼睇唔到，但系细菌无处不在。你洗完头、冲完凉、新衫都好啦，你经过嘅空气、你踩过嘅地方、摸过嘅嘢，冚唪唥都会有细菌。一点点嘅细菌啊，足以致命啊！哇！我听完嘅时候咧，真系动起只拇指，我只手指公赞佢，细伯，你真系好聪明，好醒目。我跟住就问佢：细伯，你知唔知我哋上天堂都系咁啊？佢听完之后觉得好奇怪，牧师乜天堂系隔篱病房咩？我跟住同佢讲：细伯，唔系，我只系用一个比喻啫。我跟住就问佢：隔离病房是不容许任何的细菌进入，如果不是呢，入面的人足以致命。我现在就想问你，你说天堂有没有人讲大话？他想一想，应该没有啊，如果是天堂。跟着我就说，那天堂有没有人憎人呢？他想一想，都应该没有的。那天堂有没有人背后讲人呢？有没有人想那些黄色的东西、三级的东西背后还有很多那些心思不见得人的，有没有呢？他一听听到这里，他跟我说：牧师，我明白了，在人看来我是一个好人，我毫不面红的对人说我是一个好人，但在神的眼中我仍然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的罪人。如果我带着这些七情六欲上了天堂，天堂都会变质。我听了的时候，我心里面非常感恩，他完全掌握了圣经里面所说为什么罪人要认罪悔改归向耶稣。没有二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凭着我们自己，我们是没有可能能够去到天堂。卒之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就决志相信了主耶稣。过了没多久，他受洗的时候，他说：牧师，我希望我可以讲见证，行不行？我说：当然可以，田世伯。但他说：我希望用普通话讲见证，行不行？我听又觉得好奇怪，参加水礼嗰啲全部喺香港，点解你用普通话呢？佢话：我希望我嘅同胞能够听到我嘅见证，因为福音对我哋嘅民族、对我哋嘅国家好重要。我听咗嘅时候，我赞赏佢。跟住佢就话：咁牧师，你讲道可唔可以用普通话讲啊？我跟住我就话：细伯，我明啦。水礼嘅时候，我就用普通话讲到，我好感恩。佢一信得住，佢已经想到佢嘅同胞，想到我哋嘅国家，系能够有更多嘅人能够信耶稣，能够得救。跟住启示录话俾我哋听，有另外一批嘅人，佢哋喺大灾难嘅当中都会不受影响得救嘅。这个就是地上以色列的144,000。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连名都出来，每个支派12,000，12个支派就144,000。唯一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有两个支派被除名，一个就是以法莲支派，第二个就是但支派。为什么被除名呢？是人都知道，旧约的里面这两个支派是拜偶像的中心点，是令到很多犹太人、神的选民跌倒，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们被除名是理所当然的。而取而代之的呢，是约瑟支派和利未支派。为什么约瑟和利未是可以取代这两个支派呢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约瑟是神和雅各最爱的一个，是雅各心目中的长子，其实他排第11的。但是雅各样样的东西比约瑟是双倍的。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在雅各的心目中， 約瑟已經是長子的人，所有他的哥哥弟弟無一有異議，因為如果不是約瑟，以色列已經滅絕了。另一個利未呢，是祭司的族類，當然有份，因為這樣的緣故，這個就被我們看得很清楚。啟示錄兩班的人完全不受這個世界烏煙瘴氣影響，他們可以得救。一班的人就是教會的聖徒，你已經身體改變了，復活或者被提了去到神那裡去。第二批的人就是神揀選的以色列人。原來神是有一個計劃，羅馬書十一章25-26節，保羅說，弟兄們，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，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。這個奧秘就是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數目添滿的時候，以色列就會全家都要得救。這裡講到神有的計劃，外邦人得救的數字添滿了先，然後跟著以色列就會全家都要得救。全家得救是指到大災難期間留在地上的以色列都會信曬耶穌基督。我為了這些仲未來的未來，其實已經是繼續發生緊，來到感恩。不是只是天災人禍給我們看得見，七年大災難近在眉睫，你以為是那麼遠，其實是這麼近，好近你們。第二，以色列他們全家都要得救，你以為是那麼遠，其實你已經這麼近。以色列有個100歲以上的拉比死的時候，他已經暗示莫非耶穌就是那個尼賽亞。跟著現在的以色列每年得救的人是雙倍雙倍這樣上升，但你這個還未夠啊！去到教會被提的時候，你會見到以色列突然之間發覺耶穌基督原來就是尼賽亞，原來他來到這個世界上，他所說一切的事是真的，他們就會醒悟過來，以至到全家都會得救。各位朋友，有一句的說話我希望能夠送給你們，你有主基督你就有一個無盡的盼望，沒有主基督就有一個無望的盡頭。 With Christ you have endless hope, without Christ hopeless end。 到底我們要選擇的是一個 endless hope 無盡的盼望呢，還是一個 hopeless end 是沒有盼望的盡頭呢？你的前途握在你自己的手裏面，面對著現在整個的世界局勢是一步一步邁向七年大災難，邁向耶穌基督再來拯救你的時候，你想不想早些跟耶穌基督說，主啊，我願意相信你，求你給我這個沒有盡頭的盼望，我不想活在這個沒有盼望的盡頭裡面，你願不願意呢？今天就是你的機會，我們低頭做一個禱告。親愛的主耶穌，多謝你的恩典，你讓我們今天存留在地上已經是恩典，但求你讓我們知道我們以為那麼遠的這個世界末日，那些天災，那些疫症，那些人禍，甚至戰爭，原來可以很近，實際上是越來越近我們。求你幫助我們是用信心認定上天堂是非要我們復活或者被提，否則我們去不到。唯一的方法就是承認你就是我們生命的救主，是我們生命的主， 我们认罪，承认自己没办法能够上到天堂，唯有靠你，我们可以上到去。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悦纳我们对你的立志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